修行时候遇到魔障，师父教我们拼命念经放生做功德，是不是让我们在困难时刻坚定 道心？是不是魔障只要过了，因为过去不可得，那个有魔障的时刻自然就归于虚空了？
因为魔障它有时间的呀，所以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，有困难的时候，不开心的时候，它都有时间的呀，你熬过去就可以了呀。它来灾来难，有魔性来，就有一段时间的，倒霉也有时间的。我告诉你，倒霉不会出3年到5年的，最多最多5年，一定转运。三年，一般是3年就转运了。如果你念经的人，1年2年就转运了。所以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通修在承受魔障时，可能会产生种种烦恼，甚至对师父或菩萨不恭敬。如果能及时消除，比如发愿并诚恳念礼佛大忏悔文，是不是就不算造新业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是啊，好好的努力啊。你对师父有点想法的，我都没关系的。对菩萨不能有想法的，否则护法神会惩罚的。师父很慈悲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
啊，你们自己要好好努力的呀。有时候魔障来了，心魔来了，是不开心呀，不开心嘛会过去的呀。念念心经啦，看看白话佛法啦，出去找佛友聊聊啦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跟护法神交流交流啦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功德的大小在于发心，那么是不是也跟自己的见性开悟程度有关？如果一个人发心是出离心度众生，而不是为了自己求人天福报，是不是这样的发心更容易成为功德？
是啊，你要是用菩萨的心来做功德的话，你当然成为菩萨的功德了。你如果发心好的话，你当然越来越好了。你如果用菩萨的慈悲心来救度众生，你就是功德无量啊。你如果今天有目的的去度他，对不对啊？你觉得他很好看，我很喜欢他，那当然是功德有漏啦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谢谢师父。
当我们看到别人经历不顺或挫折时，如果我们能以人伤我痛的感觉去帮助他人，关心他人走出困境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是不是也能帮助自己消除相似问题的孽障呢？
你说呢？
能。
很多人自己婚姻不好，去劝人家的时候，劝，自己就想通了呀。他在劝人家的时候，实际上在劝自己啦。每个人都有相同的麻烦的呀，这有什么稀奇啦？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师父说在观音堂少聊天，但对刚进来的新佛友彼此需要了解熟悉，所以会聊些家常。有师兄会觉得不如理不如法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我们该如何掌握好这个度？
什么度啊？正常的了解嘛，需要的呀，对不对呀？如果第一次来你都不知道他是谁，跑上去该讲嘛就讲，讲完了聊天就是不要，不该讲的不要乱讲，讲完了嘛就好了嘛。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，感恩师父。
在法会期间，有的义工岗位如维持秩序、指引路线等，没有时间没法有长时间空隙念礼佛，容易不停地被打断，但可以有短时间念七佛灭罪真言，站岗的时间也能够念很多遍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这样念七佛也能够像念礼佛一样有消业效果吗？该如何向菩萨祈求？
消业肯定有的呀，但是一般的都是说不会像礼佛大忏悔文这么有作用啊。礼佛大忏悔文是一个大经啊，你说念几个小经跟念个大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呀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多念一点经总是好事情啊。如果你要是实在觉得被打断的话，你念七佛灭罪真言的时候可以先跟菩萨讲的呀，观世音菩萨，我今天因为没时间念，所以念这个七佛灭罪真言帮我消除什么什么什么业障， 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很大的业障拿七佛灭罪真言来念的呀，明白了吗？一般有大业障的话必须念礼佛的呀，明白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能不能这样发愿，今生今世一定要跟随师父一起度尽天下有缘众生。
你有这个愿力很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当然好啊，你要是这样发愿的话，你要真的，你要真心的，你就会有这个功德出来。你看看地藏王菩萨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地狱空了吗？没空，但是他真的想让地狱空，听得懂了吗？他成佛了。所以愿力很重要的呀。问题你们做得到做不到啊？嘴巴里讲我跟着师父一世一定要度尽世界上所有的有缘众生，好了，这个有缘众生还没度完了，自己退转了。你会退转不啦？
不会。
啊，蛮好。
有位师兄在保险经纪公司工作，朋友圈不发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信息，在佛友间也不提起自己的工作。当有佛友问其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，这位师兄也是尽量避而不谈，因为有师兄在修心灵法门之前就认识并且知道这位师兄是做保险的，慢慢的有些佛友也就知道了。当出国弘法和助缘法会需要购买旅行医疗保险时，有些师兄或佛友会主动的找这位师兄咨询，有些会请这位师兄帮助购买所需要的保险。请问师父，这样做如理如法吗？算不算敛财？
他只要不自己去主动的去拉我们的佛友，知道了吗？就知道了，跟人家讲又不是偷东西了，问他干什么，我是做保险的，有什么关系啦？人家来找他合理合法帮帮我们的佛友，便宜点都可很好的，你去拉了那你就是叫敛财，听得懂了吗？好了。
师兄的佛台是用六个抽屉的柜子做的，比较高。那么这位师兄想按照现在心灵法门佛台的标准重新设置佛台，请问师父，师兄能不能将佛台最下面的一个抽屉去掉，将柜子的角锯掉一截，把佛台改低一些，继续使用？
哎，这个都可以的。
感恩师兄，感恩师父。请问改之前需要念什么经文，或者
用不着的？
念小房子。哦，感恩师父。
这种都是很小的事情，感恩师兄啊。哦，
对不起师父。啊，有同修学习心灵法门多年，也坚持做功课念小房子，可是就是不拜师，说等自己孽消的差不多了再拜师，这样可以让师父少背业，而且这种说法影响了很多还没有拜师的同修，这种说法是否如理如法？
他个人当然他可以这么讲，他真的有的人真的身上业障很重，他拜了师的确会对师父有些影响，但是师父根本不怕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只要救助众生，让他能够想通离苦得乐就好了。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业障的，明白吗？其实你以为师父啊，我背不起的，我都求观世音菩萨帮我们背的，你以为师父一个人背得动的，这么多，开玩笑了。
感恩师父大慈大悲。在同时我们发现有些同学他并不是一门精进，但是理论非常的丰富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度他？觉得挺可惜的，我们能力不够，请师父。
这个无所谓，这随缘吧。他不愿意学心灵法门，他学其他法门一样的呀，都可以的呀。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每一个法门都很好的，都是回天的一条路呀，对不对啊？没关系的，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的，那么学心灵法门；跟其他菩萨有缘分，学其他法门都可以的。学的华严宗啊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净土宗啊，都可以的呀，都很好。好吗？
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师父曾经开示过博物馆、古墓等旅游点阴气重，不要去， 现实生活中的工作单位，整块墙壁上挂着历代大老板们的大佛照片，并有些年份了。每天在这些照片下走来走去，学佛了，知道了，心中难免有芥蒂。请问师父，我们如何在这种环境下保平安呢？
保平安呢？多了，这种照片，过世的人照片多了，你好好念经不就得了吗？还保平安呢？你想不想保工作啊？你跑到就说把这些老板的照片全部拿下来，明天工作都没了。你好好念自己的大悲咒不就好了呀
？OK， 师父。
同修家的电瓶车每晚要充电，但是门太小，车子进不来屋子，所以就把大门关上以后，留有一条小缝，把充电线从大门缝里伸出去，这样大门留条缝，对家具风水有影响吗？
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影响，好吧？新加坡因为天气都是热的嘛，所以没关系的。天冷的话，阴风阵阵的话，最好把门关死一点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
感恩师父。同修腿上最近无缘无故总是有淤青，老人说是被灵性打的，是这样吗？
那要看的呀，他做梦，梦中梦到鬼不啦？
不是做梦，是现实的。
我知道，他如果说由灵性打他的话，他应该梦中有感觉的呀。灵性捏他的嘴巴啦，打他啦，他早上起来如果这里有淤青的话，那真的是灵性打的，一般的是血脉不和呀，没关系的，不要听了，好吧？
好的，师父。同修之前梦见莲花掉下来了，后来通过念经许大愿渡人，昨晚上香求菩萨点化，莲花有没有种上去？梦见了师父，后来又听见一个很浑厚的声音对他说，越过障碍，越过未来。夜里又梦见我走在河边，看见河里有很多大的鲤鱼，有红色的和白色的，请问是莲花又种上了吗？
上去了，又种上去了，又浑厚的声音，还不知道是谁啊？这么浑厚声音还听不出来啊？
感恩师父。
华人聚集区一年一度的夜市活动是在晚上7点到11点，会有很多摊位是卖荤食的，请问师傅，我们可以去夜市租摊位弘法吗？由于是晚上，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？
最好离那种荤的摊位远一点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自己把灯弄得亮一点，不要怕费电，因为这电也是你们自己出的钱呀。你听得懂吗？当然了，弘法白天黑夜都要的呀。如果你说只是白天弘法，那我现在就走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在街上弘法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其他法门在办慈善活动，而且距离很近，我们是应该换个时间或地点弘法，还是继续？如果继续，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？感恩师父。
你归你弘法，人家归人家弘法嘛，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就像饭店一样，你吃你的西餐，他吃他的中餐，那有什么不一样啦？所以这个第恶，这个第恶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听得懂吗？
感恩师父。梦到曾经认识的朋友在梦里是送我们东西，或者是在梦里寻求帮助，不确定对方是否已经去世了。请问这样的情况下，小房子的 title 该怎么写？
写他的要经者，只记得他名字就写他的名字，如果记不得名字就写自己的要经者就可以了。
师父慈悲开示。
请问师父，供果能给狗吃吗？如果吃完这个小狗就口吐白沫，是什么原因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个不真的不好的呀，因为这畜生啊，畜生道的，供果菩萨的东西怎么可以给畜生吃了？
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 为求取真经，曾经孤身一人从长安出发，翻山越岭，狗屎一生，最终到达天竺国。然后小说四游记中西天取经却慢慢地演化出了唐僧师徒五人。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，唐僧师徒五人其实是各自代表的是玄奘法师不同的性格特征，与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，其实指的是人的内心能在一念之间的跨越那么远的距离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西游记是不是神话小说啦？
嗯。
那好了，玄奘大师们现实当中是有的呀，明白了吗？金刚经谁译的啦？心经是谁译的啦？是不是玄奘大师念的心经啦？鸠摩罗什呢？金刚经，每一个现实当中的我们认识的全部都是一些高僧大德，他们现实当中都有的。西游记它是神话小说，听得懂吗？可能天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人也会有感应，他会把它写下来，就像现在很多的太空的电影一样。师父看见他们有很多太空电影里面的镜头，师父都看见过的呀，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些导演怎么会知道的呀，是天上很多东西呀，他们怎么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，他们可能就是梦中或者灵感，我都看见过了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他们能够把天上很多东西真的写出来拍出来，真的很有本事的。我希望你好好学，好好念经，这些研究的东西你现在根本做不到，好好的学佛是最重要。好了，
同学的父母和同修不住在一起，父母以前设了佛台，现在父母不相信了，已经好几年不念经也不上香，佛台
赶快撤掉。
佛台应该怎么办呢？
我已经回答好了，他还问我怎么办。我就回答他了，还问我怎么办。
如果父母撤掉佛台，同修是否会被业呢？因为佛台是同修让父母设的。
背什么业啊？没办法，个人业自己背了，他爸爸妈妈不相信了，有什么业他爸爸妈妈背啊？他是度他爸爸妈妈呀，他自己好好修嘛就好了呀，缘分不成熟不要硬来呀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请问师父，对于我们学佛念经的人来说，如果吃冷饮或者喝冰水
好不好？
会不会选择自己念经的得到的能量呢？
就是说，他说，就是念经之后能不能吃凉水，吃那个冰冷的饮料，会不会影响他念经的质量？
对，
是不是啦？
对。
啊，所以心灵法门的人都不许吃冷饮啊，可能不啦？傻的嘞。你闺女吃好了，不要经常吃嘛就好了。
感恩。
你自己如果内脏很热的话，你当然老阴阳调和呀，吃点冰的有什么关系啦？你的肠胃不好，你去吃它干嘛啦？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感恩。
经念的不好，说怪冷饮不好。
同修做梦，梦中有一年说放生6000万条鱼，现实生活中能否按照1%的比例来计算？
用不着的，尽自己的力放不就好了，有多少能力嘛放多少，做不到的事情尽自己的力嘛就可以了呀。
同修凌晨梦到自己在一个类似火车站的天桥旁的站台上，
他从地面上捡起了很多长短不齐的缝衣服的针，还有短小的螺丝钉，意念上很害怕被工作人员发现，周边后很灰暗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个没什么，如果很黑暗的话应该在下面呀、下面嘛就是阴气比较重啊。
有同修梦见卫生间的水箱从盖顶上冒水往下流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一般的你想想看，如果卫生间的水是脏水了、如果往下应该说是他在消掉他一些业障、这不是一件坏事情，肯定的，没问题。
有同修曾经几次梦见去同一个地方，感觉像回家一样，古寺古香有荷叶莲花，每次总有一位白衣白袍的老子出来迎他，但是不说话。现在同修觉得有些像闸门的供奉的南京菩萨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那应该是在天上了，他可能是从天上下来的。
可以，感恩师父好。我们的共修组有几个女同修，眼睛都有飞蚊症，请问这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？可以吃枸杞地黄丸改善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飞蚊症嘛，就是眼睛用过度呀，也会有的呀。眼底视网膜有一些病变，也会有那个飞蚊症的呀。像这种嘛，第一个点眼药水，第二个经常看点绿颜色，第三要看远。
好，
做眼保健操也好啊。
好，
不要盯着一个地方看，颜色不能突然之间亮，突然之间暗，都不好的。
好。
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怎么跟护法神交流啊？
真的、
真的
真的吗？你自己跪在菩萨那里求观世音菩萨呀，其实你跟观世音菩萨讲，护法神边上都听得见的呀，听得懂不啦？好了，交流了，你跟菩萨交流不就好了。
前两天同修总共放生九条刀下黑鱼，给师父放生一条，然后晚上同修梦到所有的菩萨要去开会，同修梦中想是不是要开法会了，然后开会之前还有很欢快的奏乐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哦，那很好啊，听到声音音乐都是好事啊，开法会都是好的呀。他给师父放了条黑鱼是不啦？
是的。
怪不得的，我那天早上是游下床的。
如果我们把本来要投人的亡人超度到了天上，那么这位亡人和本来要投胎的家人缘分是否就尽了呢？
是啊，他没了，因为为什么他上去了呀？那至于地府天上都会给他们发文的呀，有地府有文的呀，就是不给他投胎了，那么超度上去了，这个 case 就结束了呀，就这个人以后就到天上去了呀。
不小心掉下来继续投胎怎么办？
你上，我什么时候把你推上去，你上去自己就问吧。脑子有问题。
就是师父有时候录音的时候有的超上
掉下来也不会再投胎投到他家去了、
就
跟他家的开始已经结束
了，
听得懂吗？
感恩师父。在梦中有听到别人说已经去世的一个亡人没死，当时的死是假死，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？
假死就是还没投胎呀、如果死掉了就是投胎了，一般在梦中只要是重新死亡那就是投胎了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
感恩师父。